在使用 LLM 构建软件应用时，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 LLM， 有大的，有小的，有开源的，有闭源的。你如何在所有这些不同选项中做出选择？在这个视频中，让我们来看看一些选型指南。估量模型能力的一种方法是看模型规模。大致来说，如果我们看大约10亿参数范围的模型，会发现它们通常擅长模式匹配，并具备一些基本的世界知识。所以如果你想要的是对餐厅评论进行情感分类，我认为一个10亿参数的模型在这类模式匹配加上基本实物和词语知识方面应该可以做得很好。当你升级到100亿参数的模型，你会发现这些模型拥有更丰富的世界知识，他们只是知道更多关于世界的冷僻事实，这些模型在遵循基本指令方面也会更好。所以如果你想构建一个点餐聊天机器人，一个100亿参数的模型可能就够用了，尤其是如果你对它进行微调，使其更擅长你想让它遵循的特定指令类型。而对于参数量非常大的模型，比如1000亿参数以上，它们往往拥有非常丰富的世界知识，会了解很多关于物理、哲学、历史、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在复杂推理上也会表现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在构建一个点餐聊天机器人，也许你不需要那个聊天机器人知道那么多关于历史和哲学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事情的知识。这些模型中有一些可能便宜到可以把大型模型用于点餐聊天机器人也没关系，但我肯定倾向于将这些更大的模型用于涉及深度知识或复杂推理的任务。例如，如果我在寻找一个头脑风暴伙伴来帮助我思考想法，我通常会使用大型模型之一。不过，我之前提到过的一件事是，使用 LLM 进行开发通常是一个高度经验性的，也就是实验性的过程，所以很难提前确切地知道某个特定 LLM 的具体表现。虽然我在这里分享了一些通用指南，但在实践中，可能值得尝试几个不同的模型并测试它们，然后根据测试几个选项所看到的结果，选择对你的应用实际上看起来效果最好的方案。你可能还需要做出的另一个决定，是使用闭源模型还是开源模型。闭源模型通常通过云端编程接口 API 访问，我发现其中许多很容易集成到应用程序中，你只需写几行代码，就像我们本周早些时候看到的那样，就能将它们纳入软件应用。今天许多最大最强大的模型也只通过云端编程接口提供作为闭源模型，而且它们的运行成本也相对较低，因为托管这些模型的大公司通常已经投入大量工作，以低成本高效地提供这些 API 调用服务。缺点是，如果你基于这些闭源模型进行开发，存在一定的供应商锁定风险。今天，从一家 LLM 换到另一家的切换成本并不是很高，但确实存在一些重新测试所有提示词的成本，以确认他们在另一家 LLM 上是否同样有效，如果你确实更换了供应商的话。相比之下，现在也有很多开源模型可供选择。使用开源模型的一个优势是你对模型拥有完全控制权，你知道你始终可以访问该模型，不必担心提供该模型的公司是否会将你赖以构建的模型弃用或停用。你通常还可以在自己的设备上运行这些模型，所以如果你想在本地，也就是在你自己的服务器，或在 PC、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上运行，那么开源模型可能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起点。使用开源模型还可以让你在保持对数据隐私和数据访问完全控制的方式下构建应用程序。例如，我最近在参与一个使用电子健康记录的应用开发项目，由于患者隐私的要求，我们根本无法将患者记录上传到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于那个项目，我的团队使用了一个运行在我们自己电脑上的开源模型，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保证患者数据的隐私。总结一下，本周我们讨论了使用 LLM 构建的软件应用，我们看到了 Jenny 项目的生命周期，以及 RAG 和微调等可以让你的 LLM 更强大的技术。最后，在这个视频中，我们讨论了如何选择合适的模型来构建。本讲之后还有几个可选视频，一个更深入的讲解是 LLM 不只是预测网络上的下一个词，而是真正遵循你的指令并以安全方式这样做的技术。另一个可选视频讲述了一些前沿技术，可以使用 LLM 自动决定要做什么，并在此过程中使用工具。如果你有兴趣，请随时去看看这些视频。然后在本课程的下一周，也是最后一周，我们将看看 LLM 技术如何影响商业和社会，例如你如何确定对你的公司可能有用的 LLM 使用案例。我们下周还将系统的审视为什么某些工作受生成式 R 影响更大或更小，以及从事这些工作的个人以及雇用从事这些工作的员工的企业如何驾驭生成式 R 带来的工作变革。期待下周与你相见。本文档根据视频字幕整理翻译，内容为 Deep Learning, All Generative All for Everyone 课程第二周第八讲。